圣经66卷书纵览58。希伯来书。为保罗牧师，2021年1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5日。我们正在进行名为66号公路的系列讲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圣经一共有66卷书，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个系列所采用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时耶稣尚未被钉十字架，也还没有完成救赎，但他已经告诉人们，整本旧约，也就是那39卷书，都是为他做见证的。因此，我们花了一段时间逐卷浏览旧约，寻找耶稣在哪里。如今，我们进入了新约。耶稣当然是新约的中心，因此，我们采用的是概览性的方式，从整体上了解每一卷书的信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我给今天的信息取名为一个属天的家乡。其实，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想过很多标题，每读一段就觉得这个标题不错，那个标题也不错。最后还是决定用一个属天的家乡，因为等我们读完今天的开头经文，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并不知道。不过，他写信的对象主要是希伯来基督徒。因此，他们对旧约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旧约的内容。当你阅读旧约时，会发现其中不断强调土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并赐下许多有关土地的应许。因此，很容易有人误以为圣经的重点就是拥有中东的一块土地。但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说，对于那些真正忠心信靠神的旧约圣徒来说，中东的土地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追求。他们真正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属天的国度，也就是奥古斯丁所称的上帝之城。现在请听神的话语。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那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11章14至16节。我们读完神的话语，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正确的分解真理的道。希伯来书所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也涉及许多沉重而深奥的真理。求你像掰开一个面包一样，把这些信息分成我们能够一口一口领受、消化吸收的分量，使它们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帮助我忠心的教导，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弥的话语，接受弥的话语，并且借着弥的话语不断成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分享一点自己的见证。我并不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我是在所谓耶稣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信主的。所谓耶稣运动几乎可以说是嬉皮士运动的宗教版兄弟。当时我们都留着长头发，蓄着胡子，穿着法兰绒衬衫，胸前挂着大大的木十字架。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喜欢宗教这个词。我们很喜欢说，我不是信宗教，我是爱耶稣。很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周，当我一边开车，一边思想讲章的时候，我前面的那辆车保险杠上正好贴着这样一句标语，我不是宗教人士，我爱耶稣。整个耶稣运动都带着一种基督徒抗议运动的色彩。毕竟在20世纪60、70年代，人们特别喜欢抗议各种事情。 当时我们所反对的是所谓冰冷毫无生命的正统信仰。其实我现在并不太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正统信仰本身只是指正确的教导，而生命正是借着正确的教导而来的。所以把正统说成毫无生命其实并不准确。那个时代很多人只是按时去教会，却没有热情，没有火热的心。而我的那些耶稣运动朋友却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圣经早已翻了卷边，到处都是使用的痕迹，因为他们不断阅读神的话。他们举行祷告会，而且祷告会常常持续很久，祷告的声音也十分热切。他们拿着圣经走到街头，主动向人传福音，与人谈论耶稣。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根本不想听福音。有一位耶稣运动的弟兄告诉他，你是个罪人。结果我那个朋友当场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可是那位弟兄还是继续向他传福音，没有放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那个运动确实有许多非常健康、非常宝贵的地方。不过，同时我也认为耶稣运动留下了一些副作用。当时我们反对制度化的教会，强调个人与圣经的关系。可是，当我们真正开始认真读圣经以后，却发现圣经不断提到一个制度性的群体，就是教会。于是，我们开始思考，那现在怎么办？我们一方面反对教会，一方面又认真读圣经，可是圣经却不断写着写信给某某教会，写信给某某教会，写信给某某教会。那教会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后来，我许多耶稣运动时期的朋友，直到今天仍然是我的朋友。他们重新回到健康的教会当中，其中很多人后来还成为长老，成为牧师。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渐渐成熟，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呢？这些孩子会不会继承耶稣运动那种火热的心智？他们会不会也同样充满热情？还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最后反而成为那种所谓毫无生命的正统信仰的受害者？又或者他们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些变化我都一路看在眼里。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是因为当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现代人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当时那些犹太基督徒所面对的诱惑到底有多大。当时第一代基督徒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在圣殿和会堂敬拜神。后来耶稣来了，于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好像发生了一场第一世纪的耶稣运动。希伯来书作者写信的对象起初都是热心、忠心、顺服主的人。作者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当初的信心，不要忘记起初的顺服。这封书信大约写于主后60至70年之间，距离耶稣复活升天已经大约25年了。逼迫越来越严重，他们开始疲惫了。于是他们开始想，也许我还是回到圣殿吧，那里让我觉得熟悉、安全，那才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实在有些走不下去了。希伯来书作者用来形容他们的一个词，就是懈怠。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时代，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不知道现在到底算是处于这一切事情的中间，还是快要结束了。不管是政治局势、疫情，还是其他各种纷扰，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反正我已经有点累了。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我真的受够了。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于是，我们开始寻找一个让自己觉得安全、舒服，可以躲避现实的地方。这正是希伯来书读者当时的情况。他们受够了， 他们累了，所以开始想着我还是回圣殿吧。请记住，他们从小就在会堂和圣殿敬拜神，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是如此，一代一代往前追溯，可以一直追溯几千年。圣殿敬拜并不是什么新兴宗教，也不是异端，更不是一个小教派，它原本就是神亲自设立真正的信仰。如今他们却受到诱惑，想要回到那里去。如果你阅读旧约，就会发现神对旧约敬拜的安排极其详细。今天我们也有崇拜程序，有宣召、认罪、赦罪、宣告等内容。不过新约并没有任何一卷书详细规定聚会程序必须如何进行，只提出了一些我们应当遵守的重要原则。但旧约却完全不同。旧约的敬拜程序极其具体。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也提到了这一点。无论是他们所相信的教义，还是他们敬拜的方式，都是神亲自启示的。当摩西准备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亲自指示他说，你要谨慎，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各样的物件。神把敬拜的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摩西。而以色列人就按照这样的敬拜方式持续了几乎上千年的时间。这些逼迫不断加剧，疲惫感也开始笼罩他们。他们渐渐想回到圣殿，因为那里让他们感到熟悉、安心。然而，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要告诉这些基督徒，他们那漫长的宗教历史，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宣告基督，指向基督。作者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们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你们却错过了旧约和旧约之约真正的意义。旧约是真正的信仰吗？当然是。从起初开始，它就是神所设立的真信仰。几千年来，神借着先知、祭司、君王、战争、审判、神迹和骑士，不断教导他的立约百姓。然而，这一切所要教导他们的都是神将来要差遣弥赛亚所成就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只是预备和预表。耶稣才是真正的先知、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君王。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读大卫、读摩西的时候，我们会学习什么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但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基督，而基督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竭力向读者说明的。问题就在于，虽然旧约是真信仰，但当应许的对象，也就是耶稣，真正来到的时候，旧约时代的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竟然认不出他来。正如圣经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们不是忽略他，就是攻击他。我们读到这里，常常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可是，我告诉你们，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时候，一些念头会突然浮现在脑海里。我常常会想，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会受到怎样的欢迎？如果耶稣真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反而与他保持距离？如果他在这里聚会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坐下来和我，这位牧师谈一谈，他会不会说，你们这里真是一间很好的教会？还是他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话要说？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耶稣在我们的教会究竟受欢迎吗？因为当年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他来到属于自己的百姓中间，他们却没有认出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如果要说新约哪一卷书最能帮助我们实践66号公路这个系列的主题，我想就是希伯来书。 耶稣曾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希伯来书正是在做这件事。作者几乎比新约其他任何一卷书都更详细地解释旧约，让我们明白旧约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希伯来书并不是循序渐进地展开信息，它一开始就像一声惊雷，立刻切入主题。作者面对的是一群长期敬重天使、摩西、约书亚、亚伦等人物的人，因此他一开篇就宣告耶稣远远超越他们所有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希伯来书前几章的信息，那就是基督的超越。他超越天使，也超越救赎历史中一切最伟大的人物。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创造主，不但万有是借着他创造的，而且万有也是靠着他维系。他创造万有，也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甚至直接称耶稣为神，是父神亲自称他为神，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也明白，摩西、亚伦、大卫以及其他所有旧约人物，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我们认识基督，并教导我们认识基督。真正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的正是基督，这伟大的救恩是属于一切在基督里的人。然而这救恩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成就的。希伯来书称耶稣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并告诉我们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里需要稍作说明，免得我们误解。得以完全并不是说耶稣原来有罪，后来变得无罪。绝不是这个意思。得以完全是指他完全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义，成为那完全无瑕足以献上的祭物。他经历了魔鬼一切的试探，也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为的是完成一切的义，成为那完全的祭牲。而这一切都伴随着苦难。他借着受苦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在基督教以外，没有任何宗教领袖，也没有任何所谓属灵人物能够拥有希伯来书所描述的这些资格。他是完全的，他是无罪的，他是毫无缺欠的。作者不仅要让读者认识基督的超越，更要他们认识基督的完全与充足。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当他们知道基督借着自己的死毁灭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的时候，这是何等令人惊叹的信息。也就是说，耶稣借着自己的死击败了死亡的权势。正如有人所说，基督借着自己的死废除了死亡。由于希伯来书最初的读者都十分熟悉旧约，因此作者努力帮助他们明白，在旧约的故事中，他们真正应该把自己放在哪一个位置。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我到底是谁？我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我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最令人敬佩的英雄。我是那个勇敢进入山洞的人，不管里面有什么恶龙，我都会进去救人。最后大家一起欢呼，太棒了。然后把书一合，现实生活却还是围绕着自己打转。希伯来书作者正是在挑战这种想法。他要问他们，在神救赎历史的这些故事里，你们究竟是谁？结果发现，这些读者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他们最不愿意成为的那一群人。为了提醒他们，作者引用了旧约圣经。虽然我们已经在圣经里读圣经，但这里是圣经引用圣经。他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至十一节这样劝勉他们，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可是到了旷野，他们开始抱怨， 开始疲倦。他们说还是回埃及吧。埃及至少还有韭菜和葱吃，总比天天吃玛拿好。他们变得顽梗悖逆。经文继续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所以我厌烦那一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此这里发出了一个严肃的警告，不要回去。在出埃及记里他们想回埃及，在希伯来书里他们想回圣殿。整卷希伯来书不断提醒我们，不要效法那些因不信而离弃永生神的人，不要存着邪恶不信的心。我记得曾经读过一篇司布真讲道，题目叫不信之罪。刚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心里想，不相信怎么会是罪呢？如果我不相信独角兽存在，这怎么会成为罪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可是当我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解释非常发人深省。他说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神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本来的状态就是知道有神。那么人后来做了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人不是因为无知，而是用不义压制真理。加尔文把这种现象称为神性意识，也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知道神存在的意识，人却不断把这种认识压下去，不要听，不要想，不要理会，一再压制。希伯来书作者正是在警告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存着这样邪恶不信的心。那么旧约那些立约百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第四章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拥有神的话语，正如我前面所说，神已经把他的旨意说得非常清楚，先知从山上下来一再宣告耶和华如此说，可是他们却没有把神的话与信心调和。他们四周充满真理，却没有信心。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外面的宗教形式，无论这些形式本身多么美好，都不能使人得救。真正必须有的是信心。因此在希伯来书前两章，作者首先大力宣告了基督的超越，而紧接着很自然的他便开始说明另一件事，就是新约也同样远远超越旧约。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的超越，也看到新约的超越。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旧约其实仍然是恩典之约。我们马上也会看到，这一切可以追溯到亚伯的时代，一直到最初的信心之路。救恩从来都是因信而得，而不是通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得救。但新约之所以更为超越，是因为神的恩典与基督在其中被更完全的显明出来。应许已经来到，应许已经进入历史之中，并且借着无可辩驳的凭据神迹奇事被清楚证明他是谁。若不是人自己故意闭眼不看，就不可能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常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眼可看的就应当看。然而他们却被自己所熟悉的宗教深深吸引，以至于当那一切宗教制度所指向的那一位真正来到时，他们反而不再感兴趣。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一个妻子，她的丈夫出征打仗，在丈夫离开的日子里，她只剩下一张照片，她把照片放在壁炉架上，每天看着他，从中得到安慰。他会坐下来思念他，看着照片，心里觉得满足。几年过去了，战争结束，丈夫终于回来了。但他却仍然只愿意看那张照片。如果我是那位丈夫，我可能会想，也许我该把那张照片收起来了。因为问题就在这里，他已经习惯于影像中的安慰，而当真是临到时，他却感到不适应。 旧约的礼仪与宗教制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不健康的安慰来源。进入教会时，我们必须谨慎。有人说，人们通常在进入一间教会的六分钟之内就决定是否要留下来。我认识一些做这类研究的朋友。如果这是真的，那教会的接待就非常重要了。但问题在于，人往往依据感觉来判断这里舒服不舒服，这里对不对味。然而这种感觉必须被谨慎对待，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更愿意停留在圣殿的熟悉感中，而不是接受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正在纠正这一种足以危及灵魂的错误。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超越，也看到盟约的超越。约这个词本身就很重要。它指的是一种由更高一方向较低一方所设立的以血为基础的关系，有人也把它理解为契约或协议。但我更喜欢用应许这个词。我们有婚约，但婚约不仅仅是合同，它带着爱与关系的深度，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所能表达的。我们是神应许的子民，而新约之所以超越旧约，是因为它更完全地彰显了这份应许。在希伯来书中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就是更美。在13章的内容中，这个词出现了13次，更美的盼望，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更美的圣所，更美的结果。在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经历充满了关于埃及奴役与进入应许之地的叙述，充满了土地的主题。但我要先做一个说明，圣经清楚教导，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万物都是他的。耶稣是万王之王，地上所有的王都应当向他屈膝。正如有人所说，在整个受造界，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基督所宣告这是我的的。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让基督作王是全世界最符合利益的事。我和妻子也常常讨论，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我们该如何面对政治与文化的混乱？坦白说，我也参与过一些公共议题，包括支持生命、社会议题等等。但如果要问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的看法是，问题首先出在讲台上。如果人们没有听见福音，没有被真理塑造，你就不可能期待一个国家自然活出公义。问题从讲台开始。而当我们谈到更美的国度时，我愿意说，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但我确信，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不再看重那座神的城，那属天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真正变好。唯有当人把天上的国度作为优先时，地上的国家才会因此得着真正的祝福。没有福音，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因此，希伯来书说，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寻求一个家乡。旧约的圣徒确实是在寻找那个家乡，他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跨越疆界、河流与海洋。经文也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地方，仍有机会回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被迫无法回头，而是主动选择不回去。但他们所渴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国度。因此，神并不以称他们为自己的神为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错过了这一点，而我也祈求我们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有敌人在工作，试图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历史上也不止一间教会因此偏离了起初的中心。希伯来书还强调基督祭司职分的重要性。耶稣是大祭司。我不是祭司，我是牧师。祭司与牧师并不相同，先知、祭司、君王这些角色也各有区别。 一个简单的理解是，先知是替神向人说话的人，祭司是替人来到神面前的人。先知从神那里下来，说耶和华如此说，祭司则带着祭物为百姓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解释了旧约的大祭司制度，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至圣所里有约柜，里面有玛拿，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十诫的法版。在至圣所外面是圣所，而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厚厚的幔子隔开，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进入那里为百姓献上赎罪祭。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仿佛神在宣告，如今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旧约中原本无法进入的至圣所，如今被打开了，因为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他乃是进入天上真正的圣所。他所献上的不是牛羊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他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称他为我们灵魂的锚。锚这个词很有意思。有时候人们把基督教比喻成一个溺水的人被抛给救生圈。但其实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圣经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在溺水中挣扎，而是说我们在最终已经死了。因此更恰当的比喻也许不是救生圈，而是锚。不是把人拉上来，而是把已经沉到海底的我们牢牢连接在那位赐生命的基督之中。耶稣进入水中，把我们从水里拉上来，并且向我们吹入生命的气息。他成就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借着将自己的血在天父面前献上，成为我们灵魂的锚。他借着这锚抓住我们，保守我们在信心里，就像一条巨大而坚固的链条，将我们稳稳地系住。你在一些宏伟建筑前可能见过那种巨大的铁链装饰，看起来非常沉重而坚固。但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无法折断的属灵锁链。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的作者正试图向读者传达，如果他们看不见这一点，反而退回到旧约的影子中，他们最终所拥有的就不会是锚，而只是仪式本身。我们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读到，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弟兄们，我们拥有基督的超越，我们也拥有新约的超越。这是更美的约，是更广的约，是完全显明神恩典的约。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连天使以及旧约的众圣徒都渴望观看这一切的奥秘。他们切慕想要明白，而我们却已经得着了。那么最终我们如何将这一切据为己有呢？有时候我听一些改革宗的讲员讲道，我自己也属于改革宗传统，但有些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方式会让我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他们常常只是说这是好消息。当然这确实是福音的本意，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但问题是我可以回到家打开电视，听到很多好消息，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可以听到世界和平的消息，经济繁荣的消息，某个我喜欢的人过得不错的消息，然后关掉电视，一切照旧。这些消息并没有改变我。因此我认为仅仅把福音当作信息是不够的。圣经教导我们，人被呼召要对福音做出回应，而使人真实回应的主要工具就是信心。希伯来书正是在谈这个主题。事实上 他在说，这从来都是信心的道路，并不是新的方法。他是在提醒读者，如果你真正认真读旧约，你会发现，从一开始就是因信称义。他回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的父母，以及摩西本人，甚至耶利哥城的倒塌，还有喇合，这一切都是因信发生的。如果你想成为这无形的教会的一部分，如果你想与旧约的圣徒一同被记为神的子民，就必须明白这些真理。作者不仅谈信心，也谈他们的忠心与坚韧。他描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被锯开，披着羊皮和山羊皮生活，受尽苦难。他甚至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一切都是因着信心。他们经历痛苦，也经历逼迫。而这也正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当预备面对同样的道路。耶稣说过，世人既恨我，也必恨你们。因此，我们不应期待所有人都会为我们鼓掌。我有时候会想，当同工在台上祷告讲道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因此离开教会？即使我们风格不同，但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这样的信息。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不受欢迎就沉默下来。我们必须准备好与历代信心的圣徒一同站立。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仿佛在为我们加油。我以前跑田径，最难跑的项目之一就是400米赛跑。那是一圈全力冲刺，会让人进入极度缺氧的状态。但最令人振奋的时刻，是你转过最后一个弯道，看到整个体育场的人都在为你加油。那一刻，你会突然有力量继续冲刺。这正是希伯来书所描绘的画面，我们奔跑这场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而那些信心的见证人就像观众一样在为我们加油，鼓励我们坚持到底。因此，对于那些感到疲惫，觉得人生沉重的人来说，要记得这些经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世人看来，困难只是人生就是这样的结果，但在基督徒眼中，这些都是天父的管教，是神的训练，是他的修剪，是他的塑造。甚至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神仍然在做成圣的工作。当他决定接我们回天界的那一刻，那也仍然是在他恩典中的成全。我大学时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教授，他几乎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曾培养出一位飞行员，完成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飞行壮举，他的名字也曾登上国家地理杂志。他是创造论者，思想非常独特，也常常用一些方式刺激学生思考。在运动生理学的课程中，他不断强调一个概念，疼痛与不适的区别。他说，你现在感觉到的，很多时候不是疼痛，而是不适。因为真正的疼痛是受伤，而训练中的不适是变强的过程。这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太舒服，但他甚至举了分娩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的意思是，有一种痛是伤害，有一种痛却是成长。一个会导致受伤，另一个却带来力量。希伯来书也这样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此，在这一切的光照之下，我们被呼召要忍耐奔跑这场赛程。最后，希伯来书以一些非常实际的劝勉作为结尾。如果我们的财宝真在天上，如果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属天的家乡，是神的城，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应当结出相应的果子。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弟兄相爱。 这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作者在结尾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再互相攻击了。你们在教会里彼此争论，彼此对立。我在疫情期间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我常常试图在各种讨论中做调停者，因为我在乎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种在基督里的关系应当比一切分歧都更重要。他们彼此之间甚至因为意见不同而影响了彼此的成长，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作者在这里提醒他们，如果你们的心真的是定睛在那属天的家乡，就要活出弟兄相爱的生命。他继续说，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你们与他们一同被捆绑一样，而不是只是远远地同情他们。又要款待客旅，因为有人曾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他也教导他们要对婚姻有敬虔的态度。我相信在疫情期间，许多婚姻都受到了考验，并不容易。我们每个人在压力之下都容易变得急躁敏感，因此婚姻需要被以敬畏神的心来持守。他也劝勉信徒要远离贪婪，不要只是想着我不喜欢我现在拥有的，我想要别的，而是要学习知足。他也谈到对属灵领袖的尊重，特别是教会中的带领者。虽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可以代表长老和执事来说，当我们聚在一起开会时，我们的心愿都是要在神面前做出最智慧、最敬虔、最合乎圣经的决定。我们彼此讨论、辩论，也会有不同看法。有时候甚至会有人想，他们这样做不太对，他们没有很好的带领。但现实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个如此清晰、如此高超、远胜一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欢迎你参与讨论。然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这些决定往往非常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知道，在这样的张力之中，人们很容易开始质疑领袖。因此他提醒说，教会的领袖是向神交账的，你们应当让他们的工作成为喜乐，而不是忧愁。接着他呼召信徒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不改变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提醒信徒要谨慎，不要被各种奇异的教导所摇动。总会有人说，我有一个新的、更秘密的属灵方法，可以让你更快脱离现在的困境。但作者提醒他们要分辨。旧约时代即将结束，圣殿也即将被毁灭。整卷希伯来书在某种意义上都在预告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仿佛神在说，这个圣殿已经成为人的依靠与分心之处，如同父母要移走孩子容易分心的东西一样。这一切将要走向一个决定性的结束。在这期间，作者呼召信徒远离一个无神的宗教生活。正如耶稣是在营外受苦一样，我们也当走到营外与他同行，担当他所受的羞辱。如果我们跟随他，就必须预备好面对困难。但希伯来书并没有停在困难上。这卷书在结尾以一个极其美丽的祝福作为结束。希伯来书13:20-21，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即使在新约那看似简单的礼仪与圣礼之中，我们也能够不断看见基督。无论是在圣餐中、在洗礼中，还是在讲道中，我们都看见他。若我们要献上任何祭物，就如希伯来书所说，愿那祭是赞美的祭。因此 当我们在这敬拜的尾声唱诗时，愿我们以感恩、喜乐、热切的心向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奉他圣名祷告，阿们。